第三节到十一节。我想要了解一下，是不是我们当中有人从来没有读过这段圣经？今天是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请举手。哦，好，请放下。在大概差不多八年前，我在以前我们的浸信会当教育同工，我选这段经文是我们背诵圣经比赛的经文。那后来呢，有好多人他们得了奖，有一个82岁的少老弟兄，他一个字都没有错。哦，我说很佩服我们基督徒爱主的心，也爱神的话。哦，那今天呢，我还没有讲以前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样的图。这个图不是我发明的，是那个大卫包森，就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个牧师，他把这个第三节到十一节用这样子的一个图表，这个是刚刚我们读的，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就是这样一阶一阶的这样子，每一个就是一个德性。然后他说我们基督不是他说是我说哈，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特别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有提到，基督徒的生命特质就是信、望、爱。他把这个这段圣经呢，第三节到十一节，他说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刚刚不是念了吗？对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又要加上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从这个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历程。好，所以我也把这段圣经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在2016年，在今年新年，今天是1月31号，还没有刚刚就是过太久，那我们可以有一个心愿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在2016年在你的面前更爱你，也更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也让我能够有荣耀你的圣名。我刚刚来不及画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大卫包森博士呢，他说如果我们真的信望爱到爱呢，就会进入神的荣耀。他这里就写一个荣耀，就荣耀神，为神可以做美好的见证。那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长进的过程哈。那我们先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你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人，而且我们也是蒙恩的。主，我们蒙你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蒙你的恩典，我们的罪，所有的罪因着你的宝血为我们洗净，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也饶恕我们一切的无知。主，我们恳求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有一个希腊文的字呢，叫做 ecclesia， E-K-A-L-S-I-A ecclesia， 这个字就是在旧约就是以色列会众聚集，在新约就是像教会，就像我们这样子，是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要拣选我们，他把他的救恩向我们显明，我们也因为信而进入神的家。所以这个 Ecclesia 就是在新约呢，就像我们这样子，我们在 Johnson City 我们有一个神的家， 那教会就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每一次我们爱神的人或是已经信主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是要聆听神的话。我们不但听神的话，也要去在生活里面实行出来，行出神的话。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三节，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他这里第一章第三节就提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是讲到这一位神。在旧约呢，讲他是耶和华，是不是？好，全族全丰的神。可是呢，在新约我们还知道，在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所以他这里说，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特别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当然我们当中没有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有的不相信也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但我们基督徒基督教的真理，信仰的真理里面有一个，就是提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按着灵性说他因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罪得赦免的恩典，对不对？我相信我们教会一年差不多有两次就是受浸礼。好，那我记得去年底的时候，蔡教授他就跟我讲说，王师母他心里面在想说，可不可以我们成立一个部落格，然后我们就是跟所有有兴趣的人有一些交流，信仰有一些讨论。那当时候呢，我就说我们放在祷告里面，看上帝怎么带领。结果没想到当我回去洛杉矶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主就提醒我有一本很好的书，叫做《标杆人生》。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标杆人生》？好，那因为以前在我们在洛杉矶的浸信会呢，因为我们好好的祷告预备心说，神啊，求你来使用我们，成为我们邻居的祝福。所以我知道呢，英文本的就是 purpose driven， 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像很流行在西方的，就是美国教会也因着他们好好的读那本书，他们就是教会得到复兴。那我相信跟这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三节，就是因为我们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当我们开始读那一本书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的很多的文字都是用圣经的话，而且他用很多的翻译本，为了让我们读的人很容易就了解。那我就说我们以前教会的那个见证，那时候我在那个教会差不多快一年，那我们的牧师呢，华语堂的牧师就跟我讲，王师母，我们好好的祷告，看看上帝什么时候让我们开始读这一本《标杆人生》。所以我们大概用半年的时间，整个教会好好的祷告，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结果后来我们就启动开始读那个《标杆人生》。那时候那个《标杆人生》还没有很普遍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推动。我们那时候的版本是从我的一个学长，他在加拿大的那个多伦多那里，他们教会实行的，他们有翻译本这个实行的过程。每一个礼拜牧师讲一篇道，然后呢我们就是每一天都读《标杆人生》，总共40天，就差不多7个礼拜 七个礼拜，我们从头到尾就像一个属灵的活动这样子。我分享这个的目的就是说，当我们更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用他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这位主的时候，我们整个人会有一个更新而变化，焕然一新。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刚去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华语堂100多人，可是等到我们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的华语堂变300人，就说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觉得诶，你们在做什么活动？是因为那本书里面的很多的圣经的真理全部是用神的话，用圣经，所以即使你才刚刚信主，后来我们把那一本书啊2004年读一遍，2006年又再读一遍，后来我们就变成是慕道，他们有兴趣要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入门的书可以从这个书里面来探讨人生的目的。好，就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间，我从哪里来，我活在世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将来要往哪里去，那本书诶，这个内容都交代了，让我们找到真的活着的意义跟目的，也讲到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就是这一本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对不对？旧约新约里面蕴含了很多神宝贵的信息，所以当神的儿女或是神所创造的任何一个人来到了教会，他们就可以听到神的话，他们就可以从圣经里面来认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位耶稣基督他曾经道成肉身，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好，然后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里提到说，神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个是彼得的口头禅，宝贵宝贵。如果我们 读过彼得前书，我们读彼得后书，有一个词就是常常出现的，就是宝贵。好，宝贵的信息，羔羊宝贵的无瑕羔羊的血，好，还有这里提到的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说神已经把又宝贵又极大的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查了一下，这个情欲就是这个，上一次好像那个高教授高长老也讲过，爱有分好几阶层，对不对？我今天就讲两个词，一个是这上一次好像那个高教授也有讲过，一个是我们有生俱来的就是天然的爱，或者说圣经里面常常翻成情欲，情欲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从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以后，我们人我们这个肉身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性情。好，那就像在家庭里面，我们小孩一出生他们也会哭也会闹，对不对？我在写的论文就是关于家庭，所以当我想到一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就跟一个基督徒属灵成长的这个过程呢，多少我们能够体会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要被修正的，对不对？特别像我们读教育心理学，有很多是我们觉得在我们过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会说你这样子说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就是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对的，不合这个社会的要求需求。可是如果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那个准则，那个标准是从神的话，对不对？所以刚刚我说神的家呢 Ecclesia， 神的家就是神的百姓，无论是基督化的家庭，或者是我们教会团契，或者是聚会，我们聚集的话，我们听神的，为了要明白又去遵行。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14:15就说，你们有了我的命令去遵守的，就是爱我的。所以他说，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同样的道理，对不对？就像我最近也是听到有一个故事，我自己也觉得说，好像有很多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都有这样子的故事哈，就是这样的见证出来。就是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彭蒙慧老师，好，不知道我们从台湾来的这边比较少，但是他彭蒙慧老师，他是一个宣教士，好，从美国的西雅图，他12岁的时候就清楚知道有一天要跟中国人传福音。当他21岁申请进入这个内地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宣教士，你知道当宣教士会遇到多大的艰难吗？哈，所以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拒绝他的，后来没想到就是因着他的那个祷告啊、热忱啊、他的教会的支持，还有他真的是去接受神学训练，所以他就有一天他真的到了中国，就没想到后来就是国共战争嘛，就他都到香港，后来到了台湾去哈。那他出了一本书叫做《爱是一生的坚持》，我就是借用他的这个题目哈。当我们基督徒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在圣经里面所读的跟我实际的生活有差距？我里面会很渴望，就跟我们去年读那本《天天渴慕》时，我们会里面会渴望说，我要超越，我要脱去这个容易缠累我的罪，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里面渴望，我要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我要像耶稣，我要效法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自救的人，我们是真的悔改了，我们真的受洗了，而且我们领受了圣灵。在圣经里面那个约翰福音第6:61-63里面就提到，主耶稣就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当你真的信主了以后，你渴慕更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渴慕更多的认识这位神。有一个老师呢，他在台湾，就是王良玉院长，他给这一段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认识神的真知识。他说认识神的真知识，都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里面会更渴慕要脱去世上的这个情欲来的败坏，你就会想要，你要做一个更讨神喜悦的人。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有圣灵在心里的，我们每一个人会有这样子的渴望。可是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作为。人的勉励也只是一部分的影响。当然我们教会团契，在团契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彼此会互相影响，我们也是互相勉励，激发爱心，对不对？勉励行善，所以我们也会成长，就是跟着神的羊群，跟着弟兄姐妹一起成长，这也是好事。但是真正的，就跟今天早上哈老师带我们查圣经，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我们真的重生得救，我记得高教授就 刘姐有曾经讲过约翰福音3，他讲到重生是从圣灵和水生的。那当然如果在希腊文的话，圣灵和水是同位语，同位语。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有时候风啊跟灵同样一个词，同样一个字所以无论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多久，只要你真的是信主的，你的里面有神的灵，你不会只是来聚会然后就回家，然后就这样过日子，不会。 你会想更多了解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所以呢，彼得他在这里他就说这个是信心的根基，对不对？就跟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说，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就渴望在神里面就是扎根，生根立基，然后呢我们的信心会渐渐增长，然后呢感谢的心也会增长，就是我们会学习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基督徒。神交代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三件事。所以当然我们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瓶颈的时候要突破，可是呢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有指望。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是信望爱，所以当你是在生活在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会彼此代祷。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时候从洛杉矶来这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蛮盼望我们有一个祷告小组，其实也不一定是要有形式的，可是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的祷告生活可以上轨道。从来没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不是从祷告开始的。那时候从洛杉矶开始有一个就叫每一年都有一个宣教祈祷营哦。当时候王牧师就跟这个举办的这个就是负责的这个李秀邱志健牧师宣教要从祷告开始哈。那后来我们真的是在各个地区开始有成立很多的，无论在 Arcadia 在哪里 Urban 都每个地方都有就是宣教祈祷团契哈。而且那时候我们曾经每天早上五点钟六点钟甚至有的教会七点钟，因为中国是早上五点钟嘛，那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人一早上五点钟比较难哈。所以就是这样子，当时候就是像这样子，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要更爱神，更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就是有长进，有长进呢，就会一个德性加上一个德性，再加上一个德性，这就是一个过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盼望，对不对？最近王牧师他开始在讲福音书，就是不是福音书，就是罗马书，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结果呢，我们常常就是祷告的时候，这个是很久以前我看到的那一句话，他提到说，福音的首要任务就是叫我们不要再活在天然的本性当中，就是福音有一个爆炸力，要叫我们这个人改变，生命翻转，有改变。就跟这个彼得，他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也有出现好几次的这个激发提醒，这是同样一个希腊文的根字根哈。那跟那个马太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十八节那里讲到，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那个海浪是翻腾的，同样的字就是翻腾，跟这个激发跟这个提醒。如果你有圣经，你看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三十二讲到，他写这一封书信是彼得的有点像遗书，他希望他写这一封书信呢可以激发，可以提醒他所爱的弟兄姐妹长进，在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我相信每一个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生命现象，就是像你种一棵树，它一定会扎根，然后呢接受阳光空气雨水的滋润，然后呢就成长了，这是很自然的生命现象。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得救，就像这个，我们就会渴望要这样子成长。好，那这里呢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神给你的恩典，那如果你 就是也希望有机会加入我们的这个部落格，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呢，将来或许我们要拜托林顺斌弟兄帮我们建一个部落格哈，那看看我们怎么样的在主的道上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长进哈。可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大家一起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然后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福音的首要目的。福音的首要任务是叫我们不要再停留在天然的本性当中，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改变。然后最近呢，我读一本书，那本书我没拿上来，没关系。它里面就提到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爱消灭老我。”刚刚那个文员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有点让就是感动到我的心啊。他说：“主啊，让我们老我的生命更死掉，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壮，对不对？”那就是施洗约翰说的，说：“愿我衰微，愿主兴旺。”我相信凡是信主的、爱主的，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心，说：“主啊，我要更认识你。”另外呢，有一个圣经学者，他给这一段一个题目，就是同样都是彼得后书第一章3-11节，他给这一段一个题目叫做如何将得救坚持到底，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因信得救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坚持到底。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主题，讲到说爱是一生的坚持。我相信这个信仰的道路不是一条易路，容易的易。有一首歌叫做爱就是信仰不是一条易路，以前我们女生三重唱的时候我们唱过这一首歌，叫做不是易路，不是容易的路。即使信仰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呢神的恩典够用，神也会赐给我们团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互相勉励。所以当我们这里提到说第一章的5节一直到第8节，这里提到说我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我想这个每一个品格，属灵的品格，它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个坚持到最后，你一定会碰到这个爱，我的爱好像不够哈。那我刚刚跟你们讲的那一本书呢，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一直推荐这个博士生去读的，因为我没有上他的课。后来我去我们的神学院的书房，那个书房的姐妹就跟我讲：“哇，周淑薇牧师啊，一直叫他们要多进很多的很多的书，让这个神学院的博士班的同学都要去读这本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讲到很刻骨铭心的事，讲到主耶稣怎么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帮助了那个井旁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怎么样的医治长大麻风的，他怎么样的帮助那个几十年的那个瘫子，还有那个生来是瞎眼的第9章，还有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里面有提到一个有罪的女人，他里面有提到说，很奇怪，当我们去读福音书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耶稣总是看到这一些在这个社会的角落上的一个不起眼的人，就跟我们今天邵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是不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些不起眼的人物，可是耶稣总是注意到他们，那就是耶稣的爱让他的眼睛就看见他们的需要。所以有的人就说那个 Mother Teresa 就是那个德瑞莎修女，他说德瑞莎修女总是看到有需要的人背后有一个受苦的耶稣， 我们听过德瑞莎修女的故事嘛，哈，她也有她的漫画呀，就是你们很容易可以找到她的资料。可是为什么一个修女，她成立了那个仁爱会，是不是？然后她一生就是这样子奉献在印度，在巴尔各达，是不是？帮助那些濒临死亡的，就是没有人要的，还有很多的人因为受她的感动，亲自到住的那个地方去经验一下。那本书里面就特别提到，我把它稍微抄在这里。他说，平常我们人呐，这个就是天然的本性，或是我们的家庭，或是社会，我们自然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说，我们通常比较习惯爱那些比较值得爱的人，或是比较可爱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审美观啊，欣赏。他说，这是一种歌颂对方的美丽，或者是才华，或者是能力的爱，这是天然的。而通常我们会被那些比较高贵的、可爱的、任何我们认同的人事物所吸引。他说，这个是天然的，就是这个情欲，就是这个情欲。好，我们平常我们在社会、在家庭里面，有时候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或是爸爸妈妈用圣经的真理教导你成长，很自然的你就是有这样不一样的这个审美观啊，或是你的选择吧，你意志会这样选择。他说，我们很早就开始学习这种爱，就是这个 Eros 这种爱啊。但是他说，根据一般的研究也显示说，比起丑丑的婴孩，人们更喜欢对可爱的婴孩笑。我们礼拜五的时候不是看到那个谢欣的小 baby 吗？哈，最近那个小圆的小孙女也出来了，我还没看到她。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神给我们的婴孩都是很可爱的。他说，这个就是人性，人的本性。可是呢，当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哎，耶稣的爱跟一般我们人天性的爱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好，所以我现在念一段它里面的描述，我自己也被扎到。他说，活在神的爱中表示我们真的需要有耶稣的眼光，我们不断的看见神的怎么样的显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的环境当中。他就举例子说，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他说，主耶稣不是医治了那个瞎眼的人吗？他说，但是呢，法利赛人他看见这个瞎眼得医治的人，他们丝毫不感到欣喜，然后他们看到的不是神国降临在他们当中，而是有人坏了他安息日的规矩。好，这个就是社会的规律啊，当时候他们的律法。然后耶稣和他们看见的是同样一个人，可是呢，他们却没有看见耶稣所看见的。那这个就是那个出发点，就是不一样。好，所以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而是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渴望，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的心，试炼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像我们里面不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砝码，哦，我们对人不要有偏见，哦，然后他这里就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忽略了神的作为的本质，就是爱，就是这个神的爱，哦，哎，麻烦灯仪帮我把桌上的那个茶，就是办公室里面的茶拿来，哦，谢谢，我有点过敏，哦，所以他说，法利赛人他们没有看见耶稣所看见的，所以他们没有做耶稣所做的。所以今天刚好我们所唱的诗歌，谢谢。所以刚好我们所唱的诗歌就是，我们要把冷漠变成爱，然后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用耶稣的心，用耶稣的眼来看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我们的生命需要跟改变，哈，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是 没有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连门徒，连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没有聚焦在这个得医治的这个瞎子的身上。他说，门徒的眼光没有聚焦在他这个瞎子身为人的这个基础上，哈，他们只是想到底是谁的错，让这个人生来是瞎眼。他们在讨论一个神学议题，是他父母错呢，是这个人犯的罪呢？其实都不是耶稣的眼光，耶稣的眼光是要让这个人真实的成为一个眼睛被打开，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我刚刚那个奥古斯丁的话还没讲完，他说爱消灭老我，然后呢他要给予我们从来没有梦想过的新我，新的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上那个初信造就的时候，我们会请弟兄姐妹背一节圣经，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相信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像这个门徒一样，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二章以后，他们真的勇敢的为耶稣复活的耶稣做见证，哈。所以你看，一个没有学问的彼得，他竟然写这么棒的彼得前书跟后书。虽然有人说有可能是有秘书代书，哈，但是呢，至少这个是他的从他嘴巴所说出来的，经过整理，这是他的遗书，哈。那最后有这几节的圣经提到说，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呢，我们就会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的，我们就会得人带领人来到神。而且呢，有一本书从就是信徒到门徒，它里面就提到说，神在这个地上或者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有两个真理，我们教会要特别注意。一个就是神需要见证人，就跟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来了，我们要在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神的见证。我们需要有神的见证人在我们这个社区行走，好，那无论是在哪一个街道上，我们就是要学习，也是跟随效法耶稣的脚踪行。我们无论到哪里，超市或是我们遇见人，或是去餐馆，我们就是有机会跟人谈福音，而且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而且在我们 Johnson City 有一个华人教会，这是需要的。第二个一个真理就是说，神是要使用人的，我们每一个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在 Johnson City， 我们在三城有影响力，我们要为这个福音做见证。所以福音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叫我们不要再留在我们的本性当中，而且呢，爱就是信望爱，这个爱呢消灭老我，就是叫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这里就说第九节，这里就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就跟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得救，他们只看见这个人耶稣坏了这个安息日的规矩。他说他忘了这个救恩，哈，就是罪要得到洁净，得到赦免。然后第十节、十一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好不好？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这样，必叫你们父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提醒我们，这也是我在一本这个关怀的书里面提到的。在一个机场，正好很多人都要登机了，对不对？你知道登机的情况就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嘛。最近五六年我比较有机会搭飞机，所以我很能够很深的体会到这件事啊。一个小女孩，她手上捧着的那个拼图了，被撞翻了。哇，大家都赶着要去登机了，那怎么办？那个撞到的那个男士啊， 就蹲下来，然后帮这个女孩捡被她撞翻的那个积木。你知道登机的时间就是，可能那个登机的时间要过了，对不对？可是他就是蹲下来帮那个女孩捡了哈，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哎，这个女孩是瞎子，看不见，说她撞到她了，然后这个女孩就谢谢她，然后呢还来不及，那个人要赶快去登机，他就问她说，请问你是不是耶稣？你了解那个意思吗？这个社会真的是需要爱，可是呢，这个小女孩有可能，她所听到的故事说，大概只有耶稣会帮她这个忙。大家都急着要赶快去登机的时候，别人撞翻的时候，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来不及啊。是我不知道后来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可是这是一个真的故事，在一个机场里面，真的这个女孩，就是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这样子有需要的人，我们是不是去帮助了他？好，那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学习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彼此相爱，而且主耶稣，我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彼此饶恕，我赦免你的罪，是因为你也要免了人的债，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见证的团体，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三城，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三城里面都有影响力，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们唱那一首诗歌，救主的爱。